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礼拜三的晨曦嘉宾是黄其光牧师，他是释经学资深教授，美国洛杉矶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他曾经在美国加州中华归主神学院担任院长，而且连续六年获得了美国优秀教师的表扬。黄其光牧师他秉持着圣经的专业素养，怀抱着对华人新时代的负担，盼望能够透过研读圣经造就基督徒的灵命。今天黄牧师带来的主题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当黄牧师分享这段主题祷告之后，他会分享他自己个人一段童年家庭的遭遇，以及他求学的感人见证。鼓励您一定要完整的听完。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日早晨的信息题目是婚姻神设立的一条生命，这题目出自创世纪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圣经说，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以上八节经文是有关婚姻的主要经文，它教导我们三件事：第一，婚姻的必要；第二，婚姻的设立；第三，婚姻的原则。首先我们看见婚姻的必要，婚姻的必要出自二章十八节。在这节经文里面，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创世纪中这是神首次用消极的话做评语。在二章十八节的上文，神创造了太阳、月亮和星宿，都认为是美好。神又把光暗分开，使旱地从水里露出来，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好的。但是在二章十八节，神来到亚当那里，看见他单独在一处，便说不好。亚当在乐园独居，为什么不好呢？因为独居是一个消极的状况，它说明亚当的生命有缺陷，不完全。因为亚当的不完全，神在二章十八节下半段发出宣告说，我要为他找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个宣告里面有两个词必须留意，一个是帮助，另一个是配偶。首先，帮助这个字是一个美妙的字，一个文雅的字。这个字没有缺乏光彩，没有贬低身份的意思。在旧约圣经里面，帮助这个字经常被用来形容全能的神，他是我们的帮助。在二章十八节这里，帮助的意思是帮手。帮手是指一位能够补足男人的缺陷，做男人单独不能做的事的人。帮手也进一步说明， 上文那人独居不好这句话的意思。那人独居不好，因为那人本身力量不够，他自己不能达到被造的目的，他需要女人在日常生活和生养儿女上帮助他，他需要女人与他彼此陪伴和互相支持。第二，配偶这个词的意思是对方、对称、相对称。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女人拥有男人的性质，在体质、智力、生命力、交际能力和灵性上，女人和男人都是对称或互相对应的。在被造的时候，男人从神所获得的，女人也有获得。正如男人能够补足女人的需要，而让女人能够供给男人的缺乏。所以女人不次于男人，女人也不是男人的奴隶，相反，女人与男人平等，也享有同样的自由。在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我们看见婚姻的设立，既指出男人不完全的状况，又显明男人需要与他相称的女人帮忙，神继而为男人设立婚姻。在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神为亚当的婚姻做三件事。第一，他叫亚当为各种动物起名字。创世纪二章十九到二十节说，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动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为动物起名在这里似乎与亚当的婚姻无关，但它至少有三个作用。第一，它告诉亚当没有一只动物在理智上能够与他交通，只有同性质的人才能够满足他的需要。第二，动物成双成对的在他面前出现，搅动了亚当的心灵，让他体会到自己还没有配偶，也让他蒙恩之后能够更加珍惜神赐给他的礼物。第三，他帮助读者感受到亚当当时的孤单，这就引进了神为亚当的婚姻做的第二件事，他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创世纪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这两节经文是创世纪第二章全章最感人的经文，其中记录了人类的第一个手术、第一个沉睡和第一个女人被造，其中也提供了第一个教会的形成和教会与基督关系的预表。第一个手术是在亚当沉睡的时候神亲手做的，第一个沉睡也是神造成的。这个沉睡不是心醉神迷的睡，也不是一种昏睡，更不是用麻醉法造成的睡，因为当时人类未曾犯罪，所以没有病痛，也没有必要麻醉。相反，二章二十一节的沉睡是神超自然的工作，为要使手术过程不受任何干扰。一个女人的被造令人有点困惑，在此产生了三个问题。第一，按经文指示，神用男人的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怎能如此？神如何用一根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呢？答案是可能神使肋骨扩大。无论如何，神能够从无有造出一个宇宙，他当然可以用一根肋骨造出一个丰满的女人。只要与神的属性和神的伦理一致，他凡事都能做。第二，神造女人的材料为什么要取自亚当而不取自别的？答案是因为神要建立女人的尊贵，而女人 与男人之间的平等。其实女人身体的质量比男人更尊贵和精细。根据创世纪二章七节，男人是用尘土造的，女人却是用男人的骨和肉造的，肉比较值钱吧，土就很便宜。从男人身上取一根肋骨造女人，也暗示男人没有女人就不完全，女人没有男人也是如此。神为什么要用肋骨造女人而不是用脚呢？古代解经家金口回答这个问题，他说神不用男人的脚造女人，免得女人被践踏，也不用男人的头造女人，免得女人骑在男人头上，却以男人的肋旁造女人，叫女人成为男人的伴侣，从男人的膀臂下造女人，让女人得到男人的保护，从男人的心旁造女人，使女人得到男人的爱。是用肋骨造女人，为要教导另一个功课，肋骨紧贴在男人身旁，照样一个好妻子也要紧靠丈夫身旁支持她，她的心与丈夫永远联系在一起。神在亚当沉睡的时候为他预备一个配偶，也有他的预表，他使我们想起幕后的亚当，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的肋旁，在受苦受死的沉睡中被枪刺，结果有血和水从那里流出来，然而这些苦难却产生了救赎和心腹，就是与基督永远联合的教会。正如起初的亚当从自己的生命里获得心腹，幕后的亚当主耶稣基督也借着在加略山上倾倒生命而建立了教会，就引进了神为亚当的婚姻做的第三件事。神把配偶带到亚当面前，如同新娘的父亲把女儿带到新郎面前一样，这是多么特别的情境啊！亚当刚从手术中苏醒，他不用求婚，不需费精神去挑选，亚当的新娘为神所创造，亲自带给他。在这个行动上，我们看到婚姻的设立，它是出自神的心意，是神所规定，得神许可，由神主持，也是一个神圣的关系。亚当对神的预备怎样回应呢？由于亚当刚才体会到单独的缺乏缺欠，所以当神把女人带他的面前时，亚当喜出望外，因为他不用再等待了，没有半点犹豫的，亚当热情地走向前，握住女人，定睛看着她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在这里亚当的意思是他的配偶与他相称，因他原是他的一部分，这女人是用他的骨肉造成的，现在正归回他里面，因此他应该称为女人。女人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Isha， 这个字是从男人这个字的希伯来文 Ish 演变出来的。为男人和女人这两个字的希伯来文 Ish 和 Isha 的发音很相似，所以他们可以玩文字游戏，表达新郎和新娘之间的亲密关系。女人的意思是温柔，男人的意思是坚强，运用权柄。这两个意思说明丈夫和妻子在性格上是互相补足的。最后我们看到婚姻的原则，那创世纪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神给婚姻生活提供了具体的教导。这两节经文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话不是亚当说的，乃是神亲口说的。 它为实际的婚姻生活提供了四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婚姻原则是分开，分开这个原则来自第24章里面的离开这个词。离开在希伯来文并不含有残酷无情、抛弃、憎恨、不孝敬父母、不听父母忠告或与父母断绝关系的意思。相反，它是指一个人从另一个人的控制中得到释放。所以圣经的教训是，如果一个男孩子要结婚，他必须从父母的指挥和管辖下赢得独立，因为婚姻改变了男人的优先次序。结婚之前，他必须向父母履行义务，但结婚之后，他必须先向妻子尽责任。男人结婚要离开父母，说明夫妻的关系比父母子女的关系更加坚固密切。第二个婚姻原则是永久，永久这个原则来自24节里面的联合这个字。联合的意思是抓紧不放，紧贴在一起，永远停留在那里。联合是指一种除此以外不可分开的契合。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6节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因此神设立的婚姻不允许现代流行时尚所说的先试一段时间看看是否适合，然后再做决定。相反，婚姻是一个一生一世永不分开的关系。第三个原则是合一，合一这个原则来自24节一体这个字。一体不单是指身体、灵性和感情的联合，也指夫妻之间要彼此接纳，是意味双方要按照个人的本相学习互相尊重和尊敬，也意味夫妻要互相关怀和爱护对方，如同爱自己一样。还有夫妻要有同一个目标、同一个负担、同一个喜乐，要同心同灵同情，同在和谐里相处，因为他们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个身体。第四个婚姻原则是公开，公开这个原则来自25节里面的赤身露体这个字。赤身露体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大大敞开，没有保留，没有威胁，就说明夫妻彼此之间的生活在神面前是清洁的、诚实的和透明的，因为夫妻之间没有任何可以惧怕，没有什么是羞耻需要隐藏或必须逃避的，二人之间更是没有怀任何恶意。由此看来，神为婚姻定下的标准是一男一女成为一体，一生一世，以诚实的态度、敞开的心怀和透明的沟通，甜蜜的生活在一起。归纳创世纪2章18到21节这段经文的主要教导，我们发现以下几点。第一，男人独居不圆满，需要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第二，男女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但是这并没有排除婚姻关系中的次序，因为男人首先被造，女人是由男人而出，因此男人是家里的头。第三，婚姻是为了互相沟通、互相陪伴、互相帮助。但是婚姻不仅是这样，从圣经整体的教导来看，婚姻也是为了生养儿女，建立一个相爱和关怀的家庭，为国家的形成奠定基础，也描写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第四，男人与妻子联合之前必须先离开父母，因为没有真正的分开，就不能有真正的联合。第五，婚姻必须是专利的，一夫一妻的，因为神只为亚当预备一个妻子，不是两个或三个。第六，婚姻必须是由异性组成的，因为圣经明说是男与女，不是男与男或女与女。第七， 婚姻是神所印证，就他亲自将女人带到男人面前为他设立婚姻，使他们成为一体。第八，婚姻的关系必须是舒适和坦然的，因为它是建立在纯洁的爱上面。我知道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有结婚，有些没有，有那些有结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愿神帮助我们认识到，除非夫妻愿意放下当为自己而活的观念，同心为家庭、亲友和神的荣耀而活，要不然婚姻不能达到真正的满足。只有为神而活，婚姻才有真正的意义，成为真正的祝福。所以婚姻首先是和夫妻最重要，不过在这个基础上，婚姻也要分享，爱亲友、爱父母。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感谢你借今日信息的经文向我们显明你创造的奇妙，阐明你对婚姻的心意，而展示你对婚姻定下的原则。在你话语的亮光中，我们看到单身的不足、缺乏和孤单。男人没有女人是不完全，女人没有男人也是如此。我们看到婚姻的目的是彼此陪伴、互相支持。夫妻在你面前的地位是对称的，是平等的。婚姻是一男一女，并且婚姻的关系是永久的。但愿我们能够确实珍惜你婚姻的礼物，尊重你许可和规定神圣的婚姻关系，继续用顺服和感谢的态度朝着理想和圆满的婚姻生活前进，直到我们的婚姻到达了最清洁、最密切、最透明、最理想和最完美的爱的时候。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其实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只是婚姻 的一半，我们必须讲马太福音十九章、哥林多前书七章。哥林多七章是说单身其实也是一个福气。我还没有结婚之前，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我结婚那一天之后，我就成为一个不完全自由的人。所以倘若你是单身，你要感谢主，因为时代不同了，我们生在末世，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艰难，很多道德的败坏。所以倘若结婚跟一个坏的人结婚，就不如不结婚，你知道，结婚要在好的人手里就好。所以神都有他的美意。王牧师等到很年纪蛮大才结婚，快40岁才结婚，那个时候出来什么都不会，从小就失去学业，爸爸去劳改，妈妈做监牢，哥哥回天家，有一个小弟小妹需要我来照顾，还要拿食物去监牢给妈妈，很久一次去很远的地方劳改场去看我爸，每一次离别的时候我们都流下了眼泪。我的学业都没有，从小小直到大学都没有，来到美国才是学业真正的开始。那时候我作为一个男人，我哭了很多次，因为我念的书，我买的书，一看用词典来学习，一个小时还没有办法懂得一页英文的内容，我哭了。我为什么说绝对不能？主对我说，你不要怕，我要帮助你。我说主啊，你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帮助我，我现在很怕，因为这很现实，其他的东西你能够克服，文字的东西不懂就不懂了，是不是？后来去上课还没有记下一句，老师已经讲了10多句，我又哭，然后神一直都安慰我。在决定要离开还是继续的时候，我祷告到半夜，然后去睡觉，睡到半夜差不多3点，突然有诗歌在我心里在唱，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经历，天来的音乐， 从来没有听见过的美丽的音乐，好像整个天地都在唱，神是信实的，你所背负的不会过于你所能承担的，你继续依靠着，最终你要看见神的荣耀。这个诗歌哈，在我心里面不停的唱，一遍一遍的唱，直到我醒过来，那音乐还在那里，你看多么奇妙，我就知道神要我继续念书，我就念书，一直到毕业，真非常幸运。黄奇光牧师是 PhD 第一名，我是一个 4.0 的学生，就是没有差一分的，从来没有损失一分，我是一个圆满分数的人。是神啊，弟兄姐妹，不是我，主是信实的。我小时候为主受苦所失去的，他补满了我，不过我也靠主恩很自律，我没有随随便便的过生活，每天除了祷告以外就是学习。我的同班同学啊，我们一起住的人说，黄奇光啊，你周五了跟我们一起出去吃饭了，我说不敢，专心学习，神恩待我，如今神也呼召我，我对主说，主了，我将生命献给你，我要永远的爱你，忠心的服侍你，没有你我没有精神，我的一切都是你的，让我们携手并肩，彼此勉励，一同做成主的功。所以你有结婚也好，没有结婚也好，都是夫妻。你有结婚的人能够为主做更多的功，能够很自由。有结婚的人有一个担子，不过也是一个快乐的担子，是不是？倘若有爱，倘若有爱，你失去的，你的太太会补满你，是真的。好，没有结婚的，我愿主有一天在他的时间，我只会带一个人来给你，这是善好的人。不是善好的就不配你，知道你们非常尊贵，所以不好的神都给他推开，不让他的来亲近你，所祝福你。
从1993年直到如今，
从中国晨星到晨星讲座，
我们的意向和使命一如起初，
本土拆船，
健康工人，
健康教会，
普世宣教。
良友电台晨星讲座
邀请你与我们同心同行，
完成大使命。
我是晨星讲座的节目主持人方华。听了今天黄牧师他所分享的见证，是不是让你觉得非常的感动呢？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或者是透过电邮的方式和方华分享您的感想。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 .net， 晨曦 at 良友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您注明晨曦方华收就可以了。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